那我们花了这些时间哦，读了第三章。好，那第三章呢？啊，这边我们刚刚看到有讲到这个王哈，巴山王二。哦，那又讲到分地的事情，跟这个摩西不能进去啊，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的事情哦。但是在我们前几天哈，前两天我们所一起学习的这两章当中呢，第一章跟第二章。那第一章呢，我们知道啊，讲到了啊，这个以色列人哦，他们不想要进去啊，这个迦南美地哦。那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说啊，他们觉得神恨他们哦啊，所以才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啊，让他们死在那里哦。那神啊，他们就不进去啊，最后神也不让他们进去哦。那最后呢，这些人就在第一章四十六节哈，就说，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哈。那加迪斯这个地方哈，他们其实住了一住就三十八年哈，就是在旷野绕来绕去哦，绕了三十八年哦，最后啊就总共有四十年哈，才能够进去这个迦南地哈。等到第一代的人都死了哦，第二代的人才进得去哦。那在第二章呢，哦，昨天哈。啊，有讲到说这个是啊，在啊神那个时候，他们准备要进去的时候呢，神就先带领他们从啊西尔啊，西尔就是啊以东人的地方啊，以东就是啊这个以扫的后代啊。那以东人呢住在啊约旦河的东边啊，那神就先带他们从西尔这个地方啊，从以东人的地往上走啊，那从西尔南边一直往上走，就会走到摩押地。那神带领他们经过摩押地呢，又一直往上走到亚门人的地。那神就跟他们说呢，啊，这个都我都没有要给你们，这些地我已经给了亚门人，希尔人、亚门人还有摩押人。那他们就完全不能攻打这些地，一直到昨天讲到了另外一个王北边，到了这个亚摩利人的王叫做西宏，西十本王西宏。那这个他们就打败了这个王，那其实原本他们说 好好的跟他们讲哦，让我们过去，那这个王不要就打来打他们，那神就把他的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就打赢了这个王。但是到今天呢，我们所读的这第三章，那我们今天读了三大段，那三大段讲了这个巴山王这个恶。那所以其实在这两章当中呢，我们讲到了西十本王西宏，再来讲巴山王二。那我们之前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呢，其实这两个王都有看过了，都有应该是二十一章有讲到这个两个王的事情。但是在这一章当中呢，生命记第三章讲到恶的事情讲的比较细节，比较有多的事情。那这边跟我们讲到什么呢？在第二节，三章第二节，神跟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说，不要怕他。那个其实是神对这个摩西说，不要怕他。那其实为什么神要跟他摩西这么说呢？那这个巴山王这个恶，他有多厉害？他是长得什么样子？他为什么要怕他？那其实我们再看第五节，后来神当然把这个城、这个王国度交给了以色列人。那当然他们打赢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摩西他这边说，那个时候我们打的这个城，你看都是高墙，而且有门有栓，而且是坚固的高墙。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国度。那他那个时候还会建造 很厚实的这个墙，所以一般人是没办法打进去的。但是这个恶呢，恶他长得什么样子？在第十一节，十一节说他是利法因人所剩下的。那利法因人在原文，他其实意思就是巨人。其实巨人，恶他是一个巨人，他是巨人族的最后一个人。那他的床呢？他长九轴，宽四轴。那九轴差不多是411公分。那宽这个四轴差不多是183公分，那小弟188，所以他这个宽度差不多跟我一样高。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床长的什么样子。 那400公分4公尺长的床，哦，一个人要长度要你身高这么高的话，你的床就要做的比较大一点，哦，所以所以他我们可以想象他大概差不多至少三四公尺这么高，哦，一层楼多，哦，所以我们看这个有时候就之前好像小弟有稍微讲到过，如果小朋友感觉像我们站在一层楼下面大概两个我们自己，哦，那大概是我这个如果小朋友碰到我大腿这边，哦，要来跟我打架，哦，那可以很简单就想象谁会赢嘛，哦，那所以呢这个神却带领他们打赢了这个王，哦，叫做巴山王二，啊，他们怕的地方呢有可能是说啊这个高墙呢或者因为他是一个巨人最后一个巨人，哦，那他的国度很强大，哦，他床还是铁做的，哦，啊，但是因为神把他们交在这个以色列人的手中，哦，所以他们就没有不用害怕，哦，那而且神说你要带他们像你带西宏一样，哦，那他们那时候把西宏这个王，哦，把他灭绝了，哦，那一样的，哦，他们也能够同样的把这个巨人把他灭绝，哦，那神真的就带领他们打赢这个巨人，哦，再来第二段，哦，从12节到20节讲到这个分地的事情，哦，那当然他们就分了这个河东的这个地方，哦，那河东的地方呢这边在第8节，哦，第8节说这个他们得到了这块地，哦，是从这个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时候，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哦，那亚嫩谷是在，如果我们有印象圣经后面的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死海，哦，死海就在最下面很大的一块，那死海的中间有一条河，哦，河这样出来，哦，那个叫做亚嫩河，哦，那这个亚嫩河一直到最北边，哦，叫到北边的山那边，哦，有个叫做黑门山，哦，所以从亚嫩河这个南边一直到北边这一块地他们打下来了，哦，神就赐给他们，哦，那这样子距离差不多是200公里这么长，哦，那差不多是从基隆，哦，开车一直开到彰化这么远，哦，那差不多1/3个台湾，哦，那这一整块地呢神就赐给了以色列人，哦，但这一块地叫什么名字，哦，我们看第13节后半段13节，哦，这边这叫做利伐因人之地，哦，所以这个巴山王他这个恶国的国度呢叫做这个利伐因人之地，就是巨人之地。那神他把巨人族的这个地给了以色列人。那其实如果我们看之前摩押地呢，还有亚门人他们之前的所住的地，之前也是巨人族的地。所以神也把这个巨人族的地给了摩押人跟亚门人。但是现在神把这个巨人族的地，利伐因人之地给了以色列人。所以因为神呢，神的缘故，他们有办法打败巨人，而且得到他们的地。那得到了之后呢，但是神这边跟他们说，这里是两个半支派得到了河东之地。那神就跟这个两个半支派，这个摩西吩咐他们说，你们现在要过河，一定要过去攻打，跟你的弟兄一起去攻打。我们来看20节。20节，等到你们的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所以他们一定要过去，哦，跟他们一起打。那打了之后呢，他说要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跟你们一样之后你们才可以回来，所以他们也要出兵过去打。那分完地之后呢，最后讲到这个最后一大段，讲到摩西他没办法过去。那摩西他这边昨天晚上只是他有稍微讲到，就是说我们在摩西他祷告的时候呢，他都是为别人祷告，但是他在一生当中他这里记载他一次的为自己祷告，就是他想要进去迦南地，但是这一次祷告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那他还是顺服神，那他就这样把这个棒子交给约书亚，那让约书亚能够带领继续带领百姓继续 过去这个约旦河。那所以这个就是这次的这一章的内容哈，这个分段。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今天小弟要跟大家分享三点。那在今天的主题是在第22节，这边说，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里是摩西勉励约书亚所说的话。摩西跟约书亚说，你现在就要过去了，但是你不要怕那些人。为什么不要怕呢？因为你亲眼看见了神怎么样对待那两个王，所以你不要怕他们。那在过去的在过去之后呢，神就会照样的来对待你的你所面临的这些敌人。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呢，其实这边说为你征战的是你的神。所以今天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一章里面看到神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了巨人族，又把巨人族的地给了以色列人，然后看到神怎么样帮助了神把这块地赐给了以色列人。那因为为他们征战的就是神。那最后呢，摩西他又勉励了约书亚说，你以后过去你也要记得这句话，就是为你征战的就是神。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三大点。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学习到，就是在神的恩典上刚强，在神的恩典上刚强。那我们看到呢，第二节他们在前一章他们打了这个亚摩利王西宏。那他们打败了这个西宏呢，刚刚我们有说到这个现在要打巴山王二的时候呢，这个摩西就神就对摩西说，你不要怕呢，因为我已经将他交在你手中，而且你要带他像是亚摩利王一样。所以这个跟摩西讲到两件事，就是第一个，神已经答应要把这个给他们了，所以神这个是稳的，神已经答应了。那再来，他以前看到的事情会继续发生，就是他们已经把亚摩利王刚刚打败了这个西宏，那神说你会照样做，就是说你会一样的把他们打败，而且你现在要把他们灭绝也是一个吩咐，你要把他们灭绝就代表说你打赢他们，你要把他们灭绝嘛，对不对？那再来，在这一章里面呢，又看到其实有第二次的神他把这个巴山王这个恶给他们。但另外一个，在摩西刚刚吩咐约书亚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第21节，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所以其实这边摩西说，神你自己对摩西这个对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神怎么样对这个两个王，让他们把他交在你的手中。那其实这两个王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当中呢是一个旧约会重复在历史当中又出现重复被讲到的王。那这两个王西宏跟噩在他们以色列人战役史当中是很重要的王，一直到后面我们看到了这个以后会读到的约书亚记。到了约书亚记呢，他们外邦人又提到了这两个王。喇合他在讲到这两个王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了耶利哥城的人听到了你们怎么样打败这个西宏跟噩，我们就怕死了，怕到心都消化了。所以喇合这个时候讲到了这两以色列人做的这两件事情。那之后呢，到基遍人，基遍人他们也是外邦人，在迦南地的一个群组。那他们也是来到约书亚这边装模作样，假装是很外地来的人，跟他说我们听到你们讲了这个你们打败了西宏跟噩，我们就很害怕，所以想要跟你和解做合约。那当然最后是骗他们的，但是他们为了要活下去，所以看到说其实西宏打赢西宏跟噩，神把这两个王交在这个以色列人手中，就借由这件事件让所有迦南地的民族都怕以色列人，因为 迦南地的人听到这个这两个王是连他们都觉得会很可怕的。所以今天跟我们讲到说呢，其实在以色列人他们到后面呢，甚至摩西在这边跟约书亚讲到说，你以后要记得这件事情，记得神怎么样当时帮助了你。这件事都已经在外邦人成为见证了，成为以色列人的神是多么的大而可畏的神。现在以色列人自己，约书亚你自己，你要记得这两件事情，神怎么样帮助你打败这两个王。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 这件事情上面跟我们讲，我们要记得神之前怎么样帮助过我们，我们要在神的恩典上面刚强。约书亚他在那个时候要面对着未来，那这个未来是要打败迦南地的七族。其实迦南地的人很可怕，他们之前去看 有这个亚纳族人，就是巨人，另外一个巨人族亚纳族人的后裔，那其实他们要打的人其实也是很可怕的，但是为什么不怕？因为他们记得之前神怎么样帮他们。那只要对过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有信心的话，我们对神在未来的带领也会有信心。所以重点是我们过去，我们有没有现在记得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在对这件事情看到未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因为神在以前怎么帮助我，神在未来我面对这件事的时候也会继续帮助我们。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哈。第二章第一节，预备起，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句话是保罗勉励提摩太的话。那保罗这样子勉励提摩太，代表说他希望提摩太遇到了这些 在他的圣工上面呢，在他的服事上面能够刚强。在圣工上面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灰心的事情，难免会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事情，自己没办法解决的事情，但是保罗这样说，你要在神的恩典，主耶稣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其实保罗为什么能够这样子讲，代表说他自己也在神的恩典，在主耶稣的恩典上面刚强起来。他记得保罗他遇到了什么神的恩典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这样说，他是一个罪魁，那因为神的恩典他得以有这个使徒的职分，能够服侍神。所以保罗自己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呢，他深深的知道，深深的记得神当初他之前是怎么样的来逼迫基督徒，是一个罪魁，那神在因为爱他，神就拣选了他，甚至给他使徒的职分。那所以之后呢，保罗他遇到一生当中遇到了很多的患难，在哥林多这个后书记载说他被打了，被鞭子打了39下，他被石头打，他遇到了船难，他有一次在以弗所的时候呢，遇到了暴动，很多人都想要杀他，遇到了，而且遇到了假信徒的这个逼迫，他遇到了这么多事情，他传他福音这很努力的在传，他希望信徒能够变好，但是这些信徒呢就来攻击他，他遇到了这么多事情，他反而继续的做下去，继续的倚靠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一开始给他恩典有多么大。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要记得什么？我们要记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那神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就是神给我们这个救恩，神爱我们，让我们得到得救。那我们可以想想神给一开始我们家族是怎么来信主，还有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作为。小弟的这个阿公，我爸爸的爸爸，在去年过世了。那小弟去参加丧礼的时候呢，在 那个时候其实小弟的阿公生命当中也是有很多的一开始有很多的这些愁苦，甚至来信主的时候呢，有一次他那时候做生意要去卖干燥剂，那但是他把这个货已经准备干燥剂要烤干燥剂，那烤完之后隔天他就可以拿去卖，但是那天晚上他就准备好了要晚上就在公寮烤干燥剂，那隔天一回来整个公寮都被烧了，烧掉了。所以那时候阿公刚已经信主了，那我爸爸也是我们全家那时候他们全家信主一起来信主，那阿公那时候就在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我信耶稣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我阿公就把事情放在祷告里面，那在祷告当中呢，神就给他看到了一节，就是诗篇119篇19节，诗篇119篇的19节，那这一节这边说，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那这样看到之后呢，其实我在听我爸爸讲这个见证的时候也没有下文，也没有说我阿公那时候的心得是怎么样，但是看起来神是要提醒我们家那时候就说这个是地上，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世界上的财富其实神我们所需的神都会供给我们需用，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抓住神的话。那之后呢，在丧礼当中呢，其实看到了阿公的很多生命的这些故事，那故人略历，那到最后其实又跑回了这一节，在丧礼的最后我们家人有做影片，那当然影片当中有很多照片，那最后也是跑出这一节，我在地上是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那最后家人他在故人略历上面又写了一句话，说其实我爸爸那个某个应该是某个亲戚写的，就说我的爸爸他一生当中他其实给我们家族最大的礼物就是这个救恩，因为是当初一开始他来我们教会的，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家族，这个小弟看到的时候真的很感动，确实其实这个救恩是神最大的恩典，最大的礼物。那在我们生命当中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去想，我们看到了未来的这些困难，我们有没有想到神给我们的救恩，神一开始拣选了我们，是的，我们会面对困难，世界上就是有困难，但是神拣选我们，神就会帮助我们度过这些困难。那到最后重点是我们要成为守住神话语的那个人，要进去这个迦南美地，那我们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加记得想一想过去神怎么样帮助我们。那我们再来看，那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分地的时候呢，分河东支派的这个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吩咐他们要过去为你们的弟兄征战。那这个跟我们讲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第三章，第三章的20节，小弟这边再念一次，三章二十节，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所以这边说要等，他们要做的是什么，要等他们的弟兄，其实他们早就有这个地了，他们其实神早就把这块应许地神赐的，而且是神说我把这个地交给你们，所以早就分到了地，他们想要住也是，也他们如果想住的话也可以住下来，他们其实儿女都已经住下来了，但是神说你不可以，你要先过去帮你的弟兄打仗。那所以他们要做的是要等，而且要 等到他们跟你们一样，哦，你们才可以回来。哦，所以这跟我们讲到说，哦，既然神是为他们征战的，哦，为他们征战的是神，那他们现在代表说神就是他们的主人，哦，神把这块地给了他们，那神现在要把河西的这块地也给他们其他的弟兄，所以这些河东的人一定要过去，不可以只照顾自己的家庭，不可以只关心我自己至少门全血的自己家里面的事情，哦，就不理他的弟兄，哦，所以神在圣经里面的吩咐也是一样，哦，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是顾自己，而是要顾到别人，哦，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腓立比书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这边保罗他勉励腓立比教会说，我们每个人不要只是顾自己，然后我们要顾到别人。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不要这样只是顾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是弟兄姐妹，那我们就要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要去知道说我身边的这位弟兄姐妹，他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小弟有听过有人有这么说，就说，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啦，我们自己个人要负责，所以，其他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自己担当，我们没有关系，不用管那么多，那这样听起来好像有对又有错，其实一开始对啊，每个人的信仰就是自己的，我们最后每个人都要跟神负责，但是我们这样讲了之后呢，说我不用去管别人，这样子就很不对了，因为我们这样就没有达到做到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没有去顾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他们是不是最近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还是说他们愿意跟我们讲他们生活当中的困难吗？每个人都要顾到别人，让就像以色列人过去之后帮他们打，有困难就是打仗嘛，他们要面对这些巨人，另外迦南地的这些妻族要帮他们打，所以 要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要一起去顾到别人。那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跟我们讲到有一个比喻叫做分羊的比喻，那这分羊的比喻讲到最后就是有绵羊跟山羊，那绵羊跟山羊为什么绵羊可以进去天国，那山羊不能进去呢？绵羊进得去是因为他看到了弟兄中最小的那一个，他看到了弟兄中最小的那一个可能没有东西吃，可能没有衣服穿，可能生病了，可能他在坐在监狱里面，他都看到了，所以他去帮助这个弟兄中最小的那个，所以我们要看到弟兄中最小的那个，可能是我们平常没有去注意到的一个人，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比较不会跟别人讲话，比较安静的那一个人，或者说我们平常我们自己在教会可能有自己的小圈圈，那在小圈圈的外面的人我们就比较不会去讲话，不会去跟他们聊天认识，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认识我们那些比较少接触的，那才能够顾到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那今天我们要顾别人的事，那我们再来看，那这一章呢又讲到这个最后大点，讲到我们要完全顺服神的安排，完全顺服神的安排。摩西呢他在最后面他祈求神，向神祷告，求神能够让他到另外一边，到这个迦南地他的应许之地，但是神他却不要，因为摩西 他在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呢，他犯罪了，他没有荣耀神，就是他神叫他要吩咐磐石出水，他就生气打磐石啊，那这样子做呢，就神还是怜悯他，让他有水出来，但是他就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荣耀神，而且没有听神的话， 而且神还特别说了一句话说，因为你不信我，你不相信我。所以其实摩西他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不相信神。那他神这样子说，你不能进去迦南地。那这样子呢，他摩西 他顺服了。他一生当中他为以色列人多么的辛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到40岁的时候呢，他为了以色列人杀了一个埃及人。40岁，而以色列人那时候不喜欢他，就说啊，你要带我们像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哦，他就跑了。以色列这个摩西一定要跑。哦，那时候以色列人就这样对待他了。我们是摩西的话，我们应该会很生气或者很伤心。那但是他一定要跑，逃跑。逃跑之后40年之后，神呼召他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哦，在这个又在旷野待了40年。那这40年当中呢，以色列百姓一直整天在吵。摩西甚至为他们爱他们爱到愿意牺牲自己的这个救恩来为他们祷告。摩西为他们这样爱他们，但是到最后没办法进去。神说你没办法进去啊，神说不行就是不行。那摩西他这个时候还是顺服神。我们来看第三民数记，而且是完全的顺服。民数记的12章，为什么他能够完全的顺服？12章，12章的第7节，12章第7节，这边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这句话是神对摩西的这个坐下的结语，神对摩西，他对他仆人摩西所讲的一段话。当时候是亚伦跟米利暗嫉妒摩西，想要毁谤摩西，但是神他就这样出面，为他的仆人出面，说我的仆人他是全在我全家尽忠的，那你们还敢这样子讲我的仆人？那这样子摩西他这样子尽忠到连神让他 不要让他进去迦南地，他都尽忠到底，顺服神，顺服到底。那神还跟他说啊，你现在要去勉励约书亚，你要勉励他，让他进去迦南地要打仗。那其实如果我们是摩西，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要勉励约书亚，我自己进不去，我要 跟你讲，你可以进去哦，你现在啊，你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哦，心里酸酸的。我说哇，这个约书亚怎么进去啊，我就进不去啊，你又没有带领百姓过啊，是不是？哦，结果但是摩西他不只是勉励哦，他还说你要相信神，他还真正去勉励，真的希望约书亚能够做得好，所以他真心全心全意的顺服神。哦，神怎么样安排他就是顺服。哦，那今天我们只要这样子学习，我们在我们的圣工当中，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安排。那或许 有一些安排是我们不喜欢的，或许我们甚至觉得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安排，好像很不公平一样。但是神就是这样安排，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的顺服？我们来看这个一个例子。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3章。约翰福音第3章，3章的30节，3章30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预备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是施洗约翰他讲的。那他说这个他必兴旺，这个他是指的主耶稣。那这个时候呢，是他的门徒跟着施洗约翰的门徒说啊，你看啊，施洗约翰你的门徒都跑去找耶稣了呢。哇，那当施洗约翰就说他必兴旺，主耶稣必兴旺。所以在施洗约翰的生命当中，他都是让主耶稣能够兴旺。那他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就说我必衰微， 我是一个旷野当中的声音而已。他说我是一个旷野的声音，他应验了 主耶稣神一开始的预言，但是他最后只是一个声音，为了目的就是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就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荣耀神的生命。那摩西也是一样，摩西他一生当中都是在为神来打拼，很努力的来建立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把他们要领到了报到了迦南地里面去。但是到最后呢，神怎么样说，他是荣耀神的决定，让神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功当中呢，能够让神得到荣耀，完全的顺服神。那我们要在圣功当中呢，有时候可能会有那种凸显自己的想要表现的这种心。那我们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想一想摩西，他遇到了这么大的事情，他都能够顺服神，能够荣耀神的名。还有施洗约翰，他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让神能够尊主为大。那我们算什么？我们有像摩西一样受苦40年吗？没有。那我们就要在我们任何一个做的事情都能够荣耀神，让自己只是一个声音带领神。所有目的就是要带领神，带领人能够 来亲近神而已。就是这样。那所有的事情神才是主角，我只是他一个仆人而已。那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到的，就是为你征战的就是你的神。那我们既然神是为我们征战的，那我们就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要记得神的能力。神怎么样帮助我们，神会继续的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要在不要单顾我们自己的事，神帮助了我们代表说我们也要去帮助别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我们的弟兄姐妹。最后神是我们的主人，神帮助了我们，那代表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就要完全的照神的旨意去做，完全的顺服神。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70首。370首。
生命到永远。我灵虽然弱，但靠主大能守，你我主焕然新生命。主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